从1917年年底延续至整个1918年，苏维埃俄国的局势异常紧张，最大的危险来自于德国对乌克兰，其后是对整个俄国的进攻。这时，列宁表现出了极大的担忧，他要军队的代表们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能否指望在听到德国兼并政策的消息以后，大俄罗斯人同乌克兰人的纷争便会缓和下来，甚至转变为这两种力量的友好团结，还是要估计到乌克兰人会利用大俄罗斯人更加困难的处境来加紧进行他们的斗争。这里有一点是值得关注的，即列宁用的是大俄罗斯人这个词语。在沙皇时代，大俄罗斯人和小俄罗斯人是个孪生词汇，他们所反映的是俄罗斯民族与乌克兰民族的不平等关系，和乌克兰必须听命于俄罗斯的不可变更的执政方针。列宁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中用乌克兰人，但在内部文件、指令、变函中经常使用大俄罗斯人。不仅列宁在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的来往信件中，在各战线指挥官给中央的报告中，大俄罗斯和大俄罗斯人也屡见不鲜。各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必须服从苏维埃，这个核心思想在1918年1月3日苏维埃政府公布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中得到了确认和进一步的解释，尽管只有两句话。一句是，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另一句是，立宪会议力求建立俄国各民族劳动阶级的真正自由和自愿的，因而也是更加紧密和巩固的联盟。不过他的任务只限于规定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的基本原则，而让每个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在自己的全权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独立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参加和在什么基础上参加联邦政府及其他联邦苏维埃机关。就像召开立宪会议为的就是解散消灭立宪会议一样，这份以立宪会议的名义所发表的却是谴责立宪会议的宣言的核心，就是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这在同一天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中，这个主题及其内在的含义被阐述得很清楚。根据十月革命取得的全部成果，按照今年1月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被剥削劳动人民宣言，俄罗斯共和国的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和苏维埃机关，因此任何人和任何机关攫取国家政权某种职能的任何尝试都应视为反革命行为，任何这类尝试苏维埃政权都将使用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予以镇压，直至使用武力。宣言实质上决定了乌克兰拉达想获得绝对的和无限制自由的必然失败的命运，同时也预先决定了乌克兰以有控的和有限的民族自决权参加俄罗斯共和国联邦的前途命运。如果说这份宣言中还能宣布人民委员会宣布芬兰完全独立，开始从波斯撤军，宣布亚美尼亚有自决自由的政策的话，那乌克兰就等不到这样的宣言和保证了。但是布尔什维克的判断和决策再次失误，那种认为领袖的话语一到，红旗一举天下就定的想法并未能成为现实。苏维埃政府在德国强大的威胁和进攻的危险面前，不得不重新权衡轻重。列宁本人在布尔什维克群体中首先觉醒，把对德国人的退让政策以及对乌克兰的民族浪潮的退让政策提到了首位。1918年2月18日，列宁发出了这样的信息：我建议发表声明，表示我们愿意签订昨天德国人向我们提出的合约，即使他们把不干涉乌克兰、芬兰、里夫兰和爱斯兰的事务列入合约之内， 我们也应当无条件地接受。列宁之所以这样表态，就是因为德国人正在以大批兵力在全线展开进攻，而我们是无力抵抗百万大军的进攻的。尽管如此，在不承认和服从苏维埃的一切民族独立和自觉都属于反革命这一前提下，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口号下，苏维埃政府还是加快了对叛逆的乌克兰的拉达和其他民族独立自由潮流的武力征剿工作。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统领着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但斯大林虽然被列宁委任为在乌克兰南部和北高加索征粮的全权大员，却频繁插足于乌克兰南部，尤其是查理金一线的军事行动，培养和组建自己的军队，因此他们二人在乌克兰的行动上有着明显的分歧。托洛茨基也是大俄罗斯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对于苏维埃军队在乌克兰的挺进也曾欢呼雀跃过。1918年2月7日，托洛茨基报告，苏维埃军队已于1月16日开进基辅，奥伦堡已完全被苏维埃军队攻克，新菲罗波尔已被苏维埃军队占领，半岛上的全部政权已由全克里米亚工兵农苏维埃掌握。但随着苏军在乌克兰的频繁失利，托洛茨基的看法和决策有所改变，主张与军事行动的同时应该采取某些与乌克兰民族政府妥协的措施。大俄罗斯主义必须对小俄罗斯有所让步。在1919年1月4日，托洛茨基在就乌克兰局势和我们的任务致国防委员会的信中对此说得十分清楚。我们不能放任乌克兰的事态自流。乌克兰人攻占了哈尔科夫，这使乌克兰问题变得十分尖锐和紧迫。如果我们认为现在插手乌克兰事务从军事上讲不适宜并十分冒险，那么哈尔科夫被攻占就该算是一次令人不可容忍的挑衅。我们必须控制游击活动。因此，托洛茨基的一个基本建议就是暂停在乌克兰的游击行动，并同佩特留拉之流达成协议。而斯大林反对这种暂停，主张全力打击乌克兰拉达的佩特留拉的部队，靠直接的军事行动和对叛乱的镇压，直下乌克兰政治中心哈尔科夫这样的城市来解决乌克兰问题。尤其是在乌克兰的哥萨克问题上，斯大林坚决主张无情镇压，绝不能给予乌克兰芬兰那样的民族自决权。1917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会见顿河哥萨克卡列金部队的代表时明确说，在芬兰，政府成员中有无产阶级的代表，也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我们还是认为，承认芬兰享有自决权是可能的。如果可以的话，就让我们以这种观点对待顿河边疆区吧。但另一方面，芬兰有严格规定的国境线，而你们的边界在哪里呢？要知道，现在是不可能保持作为旧俄国行政划界基础的省和州原来的边界的。这里，斯大林把国界问题提到了首位，而实质上强调的是，你顿河边疆区，你乌克兰只不过是大俄罗斯的一个边疆地区，你是不能享有民族自决权的，你是不能有自己的国界的。